性最大德翻开传心怀要论本第173页，我们今天从173页论文第五行开始讲起。173页论文第五行，请看论文。既知如此，如今但向无中七薄，既是行诸佛路，今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众生轮回生死者，一言左咒，心里六道不停，至死受种种苦。净明云：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自益其心，然后调伏，所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知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狱六道修罗尽由心造。如今但学无心，顿习诸言，莫生妄想分别，无人无我，无贪嗔，无真爱，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妄想，性质本来清净，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我们接着前面黄檗禅师为学人开示的啊，这是在法堂所讲的开示，而不是这个学人的参学啊，这是他在法堂上的开示。他这个开示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所以他说到达摩祖师从西天来，唯传一心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好，那同时呢，黄檗禅师也主持，那什么心是佛心？啊，心在什么地方？啊，所以黄檗禅师也说到了，如今既如今言语者，正是如心。若不言语，又不作用，心如虚空相似，无有相貌，无方所。也无，也不一向是无啊，但是有而不可见故。上个星期我们就讲到这一段的论文啊，这个所以底下他举祖师云：真性心地常，无头也无尾，应缘而发物，方便乎为智。但是若不应缘之时，不可言起有无，正应之时也无踪迹。那是指我们心的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但是呢，一过就了不可得，所以心的作用就像鸟道，我们讲鸟道，你看鸟在空中飞行，那飞过去了就不见了啊，那个连个蛛蛛马迹都没有。那像我们车子跑在路上还可以找到这个车轮的痕迹，鸟在空中飞行了，那个痕迹了不可得。我们心的作用就是这样，一过去了，痕迹都了不可得啊！所以佛在《金刚经》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心即不可得。我们就是被这三心即不可得心的相续相，以为境界是实有的啊！就像电影，我们看那个电影，那个剧情好像是实有的，但是其实呢？它不过是胶卷一片一片一片，这样一秒钟16处左右的开合，你就以为有内容了。我们现在根尘接触所现出来的影像，把它当真就是这种情形。其实呢，过去的心连个蛛蛛马迹都存不在的。如果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万缘放下，放下万缘，不要再生攀缘取舍啊，不要再生这个能所相待啊，取舍分别啊，利害得失等等这些心，你所行的也正是菩提道。 所以菩提在你自心中是本来具足的，只是因为你起心动念攀缘境界，被你的沉静帮你障住了而已。就像今天啊，阴天又下雨，并不是没有阳光，是被乌云障住而已啊。黄檗禅师就是主持我们的四心是佛，四心作佛，不假外学，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以最后上个星期最后他开始到正印之时也无踪迹啊，所以只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我们要了解这个具体即用，即用具体，但是还没有达到具体即用，即用具体以前，我们要学习能够从体起用，又能够舍用归体。体是空寂，从空寂的体中起根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呢，不能迷在境界上，而能够什么反照自性，又能够舍用归体。当你心性起作用的时候，又能够一念反照，这个作用当下就是空寂的，所以能够即空即假，空有圆融，事理不二，这样借以这样的观行而达到具体即用，即用具体，那就是定慧一体，空有圆融的境界了。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上个星期黄檗禅师的开示啊，他说到，请看论文173页第五行，既知如此，如今但向无中弃薄，即是行诸佛路啊。那你知道这个道理了以后啊，你就知道但向无中弃薄啊。你不要想去，我要去广学佛法啊，我要去哪里找这个名师啊，我要去哪里这个拜忏，我去哪里参禅，我去哪里啊修学用功啊。因为黄檗禅师所讲的是顿悟入道，传心法要，跟那个前面这个大珠和尚所讲的顿悟入道是同一个性质的啊，都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以不是不要修学，不要修行，他是告诉我们直截了当直了的方法。这个直了的方法怎么样呢？但向无中弃薄啊，即是行诸佛路啊，就是你能够放下妄念就行了啊，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放下妄念就了了，这不是一了百了的，你何必再去广学无量法门呢？啊，你为什么要去广学无量法门？因为你实在是看不破放不下，每天在那里计较分别啊，所以只好去广修法门来对治我们的习气啊。所以佛法84000法门融摄成我们现在所讲的十个宗派啊，这十个宗派都是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而已啊。所以古德常说啊，佛说一切法是为对治一切众生的心啊，我们众生起心动念啊，如果众生若无一切心，佛也就无法可说了。为什么？若无一切心，那你的菩提心就生出来了。我们现在是有心，有心就是攀缘无依六尘，那有的是有清净心啊，有那个舍念清净的清净心，有的是有涅槃心，二圣是有涅槃心，全教菩萨是有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心啊。即使是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心啊，也是净智未明呐。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未能够双明，还是有功行的，那都是有心的啊。这样的心，那都不是你原来的真正的菩提心。所以唯有什么呢？实际理地不着一尘，放下万年一尘不染的无住真心，这才是真正的无上菩提心啊。所以黄檗禅师直指人心，告诉我们但向无中弃薄，那既是见性成佛啊，所以既是行诸佛路啊，佛就是做到这一点而已啊。所以我们 学习佛法，当然从次第来修啊，我们先用无心来对治有心，所以念来就除，有的用这种方法，念来就除，念来就除，念来就除，扫除就是妄想，但是最后证了一个无心，这个无心还不是真啊。所以古德常讲，常说无心忧隔一重山呐 啊，因为你心里还住一个，住一个心，这个心还是一样像个须弥山一样啊，住一个无，把你的菩提心挡住了，所以无心还要除掉啊。所以有心除了，无心也除了，有无二心皆除了，这才是真正的无心呢。所以我们常讲无心道人，我们听到这个字无心道人，就以为这个修行人大概是啊一个念头都没有了啊，又其实不是，他是什么呢？能够具体即用，即用具体，绝代真心的作用啊啊，而不再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取舍分别的这个心，他没有这个，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这些取舍分别，但是呢，具体即用，根尘接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体有用，这个四字菩提心，这是不能免的。这个就是当你把这个有，有是攀缘有，无就是执着空，执着有，执着空，这两边都离的，那个无住的真心就是真正的无心。所以不是心里住于无的无心，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的。所以我常举古德所说的，有心用到无心处啊，无心不喜有心之。你知道一个我已经无心了，我们在静坐中啊，做到哎，我一个心都没有了，我无心了，一想哎，奇怪呢，怎么没有神通，对不对？这个墙壁也看不穿，对不对啊？只听到汽车的喇叭声，都没有听到这个我的亲戚在那个乡下的声音，都听不到，也没有天耳，对不对？也没有天眼，奇怪的，只有听到喇叭声，吵得要死，对不对啊？因为你住的无心，不是真正用住用真心，那个住无心，那个无心也是生灭相续的，所以不是真正的定，不是真正的定慧等持啊，啊，还是在有一个无心在啊。好，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但如今但将无中七薄，就是行诸佛路啊，这是真正无有一法可得啊。啊，那经营印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啊，黄檗禅师就举《金刚经》的经文来做个印证。啊，指出他前面所讲的，如今但向无中七薄，就是行诸佛路。这个无中七薄，即是行中行诸佛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你住了，住相生心，就被你所住的那个相的影响，所生出来的作用，生心就是就是作用嘛。啊，你不生心，如如不动啊，不生心，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啊，你关在一个静室里面啊，修到最后心里一个念头都没有了，清清爽爽，心啊，心心急急，急急心心，但是你还有这样的感觉哦，这不是真正达到这个静智双明的境界啊，因为你还是知道有一个心心积极积极心心的这种感觉。你看，你有这个感觉，你只是能够去感受到这个你根尘所接触到的这些境界，跟啊这个感受到这根尘接触所现的这个境界相而已啊。那你接触到这个境界相，比如说你在心心积极积极心心的这个境界里面，你听到啊，哦，外面有汽车声，有电话声，如果你能够安住不动，不会生烦恼，你只是听到那个声音，你没有什么作为啊，你没有什么作为啊。所以心是有体有用的，所以我们常常讲禅定，佛法里面的禅定并不是在盘腿面壁里面这样的达到的禅定，它就是什么处事待人接物中都是禅定。所以禅定在哪里修，都是在生活中修的， 那个禅定，佛法的禅定为什么叫做定慧等持？他什么境界都明白，他处事待人几乎一切做得圆圆满满，没有障碍，但是心不动，心不会被境界转，不会被境界所影响的，这一种的才是叫做无住而生起心。如果你真正是住了一个无住，你那个生的心受了住了一个无住的影响，那个心就是变成不能够圆融的运用了，就变成了一种接近你断灭的那种境界。我住一个无住，心里住一个无住啊，那就是接近一种，既然无住，你就不能让心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你就不能做到这个境界了。所以啊，无住也不能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金刚经》讲到这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不是叫我们住一个无住而生起心，不是，那就是叫你直下承担啊，直下承担，能够外不取向内不动心的这样即体即用的真心的显用啊，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佛法里面为什么佛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呢？讲经说法49年，300余会，最后说我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我们常常听到法师在说法，修学佛法要不执着、不分别啊，这个不妄想、不分别、不执着。如果你心里住了一个不妄想，你已经有妄想了，那个妄想就是不妄想啊。如果你住一个，你说一个不分别，你住了一个不分别，那已经住了一个不分别了，不是真正的不分别了啊。如果你住一个不执着啊，你想想看，你所起的作用受了不执着的影响，那就接近你这个比较，我们讲叫什么，就比较这个随顺我们的习气了，就变成乱了哦。因为你住一个不执着，那既然不住一个不执着，好了，什么都不执着了，你的行为就会显得比较散乱。为什么？你不是真正的做到有也不执着，空也不执着，连不执着都不执着，真正心无所住的妙用，你不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啊，你还是有所住啊，有所执着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不起心不动念，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那个不起心不动念也正是一种以身止灭，以灭止身，把自己心的体用压住住啊，让它不能显现心活活泼泼的本来的作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呢，这个不是要我们再住一个无所住而生起心，那就是你的心气会于空性，了解这一切万法当体即空，不可得，身心世界既不可得，连不可得也不可得随顺真心的作用。所以古德常讲啊，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但是佛事门中不舍一法。这个实际理地不着一尘，这个就是应无所住，不着一尘。因为你着了一尘，你就被所着的这一尘的影响了。住有被有影响，住空被空影响，住静被静影响，住涅槃受涅槃的影响，不能显中道实相的妙用了。这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应无所住就是佛事门中，这个应无所住是实际理地不着一尘而生其心，就是 佛事门中不舍一法而生其心。所以而生这个心，遇到什么因缘显现出的人妙用，也许我们所看的是善是恶，对我们有觉得善恶的分别，但是对一位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行者，行者这都是菩萨佛啊，对他们来讲这都是无上菩提法。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一切法都是佛法呀，怎么能够做到一切法都是佛法？你做到了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就做到一切法都是佛法了。那我以前在研究金刚经的时候，在跟大家研究金刚经的时候啊，那叫我们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将来达到一切法都是佛法，这个境界太高了，我们很不容易做到。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个这种参考啊，做到能够做到这个依据，来学习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来学习啊这个一切法都是佛法。怎么样呢？你做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为我自己？是不是有真正升起的慈悲心？如果你做一件事是好事，但是背后想我要有什么好处，我有功德，我要怎么样，我要改变命运啊，我要求身体健康等等，那这个就不是一切法这是佛法的。如果你是无条件的，真正是利他的，没有一丝想到自己的啊，而且在中间呢是绝对平等的，没有说啊我对这个人好一点啊，这个人啊我看得比较不顺眼啊。如果你能够做到不是为自己为众生，但是你所谓的众生里面你都是啊一视同仁，但是你内心清净了，那就相应这个境界了啊，内心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太多了啊，这个帮助他我让我太累了啊，或者是啊我这个去做件事情啊又划不来啊，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啊，自己心里不清净的。所以你能够以这个三个条件，慈悲清净平等，来做你日用平常中啊所显出来你心的作用，是不是接近你无住身心，是不是接近你一切法都是佛法，用这三个条件做你的这个衡量，你就知道了。如果你第一个条件是为自己啊，然后又有这个高下的差别，心又有舍不得啊，又有埋怨东埋怨西，那绝对不是一切法都是佛法了，那就有了善恶之法了。所以在这里黄檗禅师就举金银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来说明前面但向无中其薄，就是行诸佛路。一切众生轮回生死作一缘走作，心里六道不停，致使受种种苦。一切众生轮回生死一缘走作，都是你的心是个种子灰呀、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身口意三业，是意业为首啊，口跟身三口四是支末啊，是支末，身杀道因，口啊妄语恶语恶口七语两舌，身三口四是听谁的指挥呢？就是听你的意啊，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啊，前五识去领纳境界，第六识抓住这个漏泄的影子，在那里思量，有审立思，然后决定思，动发圣思，发动你的身口去造作了。所以这一言走作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心动才会啊，心动你才会有作为啊。我们有为法就是这样啊，心动了攀缘了 然后根尘接触造作之业，所以这都是由你的意缘心动了。这个缘是攀缘的意思，心缘攀缘的，然后心动了，就由审议师决定是动发生师，发动你的身口意去造作啊，那就不是叫做随顺法性了。随顺法性是什么？根尘接触，如如不动，不取相啊，然后随顺你心的妙用，心会告诉你怎么做，那是最圆满的啊，那是无为法。所以这个意缘啊，已经心动了，有所缘了，那就变成我们世间的有为法。所以世间的有为法啊，是因缘所生之法，是因缘的，是因缘生的 啊。所以我们众生的心法有四缘生法，清净缘有你的种子啊，然后你所缘缘，你所看到的境界，然后呢无间缘念念相续，那就是审律师决定是动发生师，念念相续，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增上缘啊，增上缘就除了三个以外，加强他的力量都叫做增上缘，这样而有了心法的作用了。那我们的气世间啊，无情众生气世间，它是只要有两个缘，清净缘跟增上缘就行了啊，这增上缘这两个缘。那当然我们是有情众生，我们都是意缘，心里有这个种子，根尘接触动了心了，发动身口意去造作了，所以心里六道不停，自始受种种苦啊。所以我常常说啊，要大家省察，当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碰到顺逆境界的时候啊，你的心在想什么，心啊，在计划些什么，这都是我们将来要跑到哪一道去的主因。如果你碰到了逆境就恨了，埋怨了啊，碰到了顺境就骄傲了啊，这个自以为是了啊，碰到不如意的时候啊啊，或者是看到人家比我们好的就嫉妒障碍啊，那这个你的心念念都是跟三恶道相应的。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啊，如果你念佛不懂得舍心呢、啊、不懂得观你的心行呢 啊有的谈喊破喉咙也枉然，有的说有100种果报啊，好的生上品上升，坏的堕阿鼻地狱啊，都是心里六道不平不停啊。所以大家要晓得啊，念佛目的是舍心啊，啊叫你心不要去缘了、啊、不要再心缘了、啊、一缘起心动念，你的心是不是起什么作用，那都是跟六道相应的，起善的跟三善道相应，起恶的跟三恶道相应啊。但是三善道固然在人天受生是属于好的，但是是不是真好也不是。为什么？三界无安宅啊，福报享尽还是多啊。所以佛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眼睛里面有沙，眼睛不舒服，但我们眼睛里面有金屑啊，或者是有那个钻石哈、啊，那个细钻有金屑在你眼睛，你一样很不舒服啊。那个善的就像那个金屑一样，那个恶的就像那个灰尘啊，那个沙泥一样，都不好，都会让你眼睛不舒服。所以三界无安宅，我有什么呢？你的心是念念自见本性的，念念清净的，不着善恶啊，随顺真性，这就出了三界的生死烦恼了啊。所以啊，为什么会六道，就是为什么会生六道，就是因为你的心总是在这个善恶里面的打转呐、啊。那你要到哪一道去呀、啊？你无论如何啊，你要注意你的心呐、啊，你的心如果想的都是恶的，你想生善，求佛菩萨真的是喊破喉咙也枉然。 如果你心念念都是出离远离，我要到净土世界啊，我要远离这三界的生死烦恼啊，那命中以后自然跟净土相应了。为什么净缘才能够生净土啊？染缘就生秽土啊，这是必然的道理啊！啊，所以心里六道不停啊，自始受种种苦啊，所以才会受种种苦啊！啊啊，讲到这一点，有一次我跟这个净空老法师还有几位朋友。那时候李炳南老师他还住世的时候啊，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啊，他那时候住在台中市，我记得是正气街9号啊，到他那去参访。那跟我们一位同行的一位居士问到，这个在日用平常中怎么修行才能够得力，那雪公老师，也就是李炳南老师，他不假思索的就说：“你说到什么都是阿弥陀佛，心阿弥陀佛，口阿弥陀佛，心口一致啊！碰到人的这个帮你的忙啊，不是谢谢，阿弥陀佛啊，或者是这个处事待人接物中碰到了顺逆境界，阿弥陀佛，就一句阿弥陀佛，不要去言外境。”乃至于接到电话，哎，阿弥陀佛，啊，任何时候都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样来舍心，慢慢慢慢，你的心里就把所有根尘接触的境界转成一句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是一句圣号，它接近你这个中道，接近你中道啊！啊，为什么？它也不是善，也不是阿弥陀佛，可以说一句是一句圣号嘛，是一句圣号，它不是两端的事情嘛。阿弥陀佛就这一句圣号，你这样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中慢慢就契入妙道了，他就开始这一点，雪公老师就教人用这个方法来修行。所以如果是净土的行人，他真的能够这样来用功，根尘接触心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嘴巴念的是阿弥陀佛，那当然他可以契入妙道啊。如果是嘴巴念的阿弥陀佛，内心碰到境界马上就被境界转，那你不是去不要去认为我已经有念阿弥陀佛就好了，你要赶快看你的心在想什么，你的心想的如果都是贪嗔痴，你要赶紧忏悔，赶紧改过来，因为那是你的业力习气太重了，这个业力习气的引力啊，会把你堕到把你牵引到三恶道去啊，因为到六道生死啊是以引力为主啊，引力就是你的心嘛，心念的东西嘛，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的 啊贪重的拖你到恶鬼道，称重的拖引到地狱道，失重的拖引到这个畜生道。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一定要小心啊，不能不注意啊。当我们这方面很重很频繁的时候，一定要靠忏悔，靠觉照，靠止观，这样慢慢慢慢把这个恶转成善的，要把恶一下转成了中道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人天法做圆满，修学出世间法才容易得力啊。如果你都是恶的，一下要转成这个出世法的中道实相法，那是很不容易。所以学习佛法为什么是先从断恶修善下手啊？当你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那时候你再来修行，那就很快就能够成就了啊！为什么呢？你六道的心已经渐渐放慢脚步停下来了，所以心里六道不停，自始受种种苦。净明云：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自益其心，然后调伏啊。净明啊，也就是维摩诘所说经啊，这里面的维摩诘居士所说的啊，这维摩诘经里面所说的难化之人心如炼猿猴啊，你看那些刚强难化之人， 并不是他这个身子刚强难化，是因为他心太固执了，太顽固了啊，心如猿猴。那如果他只是很固执，能够折善固执，那有救啊！啊，他又固执，但是呢，心又像猿猴一样啊，变化的非常快啊，鬼鬼祟祟啊，啊，弯弯翘翘啊，对不对？我们常常用闽南话形容一个人他的心思，说这个人呢、啊，古辣流，听过了没有？古辣流啊，转来转去啊，这个人变化多端呐、啊，这种人呢、啊。是很难教化的，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当然，直心它真正的意义是正念真如心。什么叫正念真如心？心不着有无，那就正念真如了。不去取舍有，也不取舍空，不是拿空来对自有，不需要，它能够安住在中道。安住不着有，但是这个境界很高，也很不容易修啊啊！所以有一个善巧的方法，叫我们去学直心，也能够去掉我们心如猿猴难化之心。要学什么？直心。怎么学呢？心口要一致，表里要如一啊！啊，你说的跟你心里想的一样。不是说心，我想要利益众生啊，我要帮助别人啊，我要利啊，我要爱台湾啊，我要怎么样啊，内心这是所想的都是自己的私利啊，这样子就是变成了心如猿猴难化之人啊，心口不一啊，言行不一致啊，表里不能如一啊，这样修行是个大障碍啊啊，倒不如啊，有一些粗人啊，他心直口快，虽然个性有点冲，但是这种人好调教。为什么？他这个人家讲的一条肠子啊，是从口通到这个一条直肠子的个性呢 啊。我们常常讲这个直肠子的个性，虽然他有时候比较刚烈，但是好调教啊，好调教啊。他只是把性子啊很耍性格，很耍性而已啊，但是他不会这种心像猿猴这种弯弯翘翘古辣里的这种个性，这个是很不好修行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有这种个性，一定要改。怎么改？就是要学习表里如一，不要说我要行菩萨道，我要怎样呢，我都没有怎么样呢啊，我心里想都是怎么样的，其实心里都不是。所以你要很仔细的去省察你自己的心在想什么啊，不要被你的言语所欺骗了啊。所以故以若干种法自意起心，然后调伏啊。所以就以若干种法来自意起心，就是来降伏起心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真的就是降伏起心啊。你看佛陀在金刚会上的时候，金刚经会上的时候啊，他着衣持钵，一副安详自在啊，这样脱钵回来啊，然后换食衣，起食衣，一副安详自在，天天在那里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性德在他通身显现出他的妙用啊，啊，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以为佛陀也不过是去跟大家一样去托钵啊，然后回来这个午餐完了以后啊，收好衣钵就在那里修，就坐在那里啊，别人看是这样，须菩提看出来了。善哉善哉，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持诸菩萨，看出来了啊！善不善？这个，须菩提回答道：“这个稀有世尊呢，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持诸菩萨啊！”赞叹。他问道：“啊，发阿耨多罗三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你看他问到这一点， 要把心安住在哪里啊，要如何来降服其心。他看到佛陀心完全是一片安详，是不想而想，不需要去降服他，完全是一种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一种称性的流露啊。他看到这个，他问道啊，修行怎么能够达到这个这么殊胜的境界呢？那当然看到佛陀这样，就问佛陀了，佛陀你是心怎么降服呢？降服了以后又把心安住在什么地方呢？你看他问出了重点了，真的修行就是降服其心啊。那当然金刚心是啊，这个大圣法义，大圣的法药，所以他告诉须菩提 啊这个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服其心啊，所以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树生，若花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了，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边众生，十五众生的灭度者。真的发大心啊，发起无上的大菩提心啊，啊，这样来去掉自己的私心，私心一去了，我们都是因为有私心在作祟啊，念念想到自己的一切烦恼都是因为由我而生出来的啊，你用这样发起这种大菩提心，你每天的作为就不觉得累，就不觉得苦。如果你是想到自己，你的行为会累会苦啊。那二圣呢，他是事情不做没事啊，但是他那里他也不苦啊。二圣他破了我执了，他不生烦恼，但是他是远离人情不生烦恼啊。那大圣是在普度众生中不生烦恼的啊。我们会一想，为什么会这个发菩提心就会不生烦恼呢？啊，我常常举一个故事，就现在的密宝师，以前他的俗名叫做邱显达啊，他以前在基金会就负责把书啊寄送到世界各地的工作，但是因为早期基金会的财力不足，所以印的书很有限，所以要到全省各地啊去找书，去收集书啊，找这个经书，收集到了以后，不管是新的旧的，送到马来西亚啦啊这些啊需要佛法的地方。还有一次呢，他到基隆大觉寺那个地方，他们的经书库在五楼，他就问老和尚说，我们有没有经书可以接人送世界各地？老和尚说在五楼。哦，那时候跟他一起去的有位姓赵的啊，一位赵居士，个子都比他高比他壮啊。他到了那五楼一看那个书啊，哇，那个赵居士说，哇，这么多，对不对？这么多啊，那五楼啊搬到什么时候啊？啊，邱居士啊，现在的密宝师啊，他看了好欢喜啊，哇，这些书可以送好多地方啊，啊，大陆也可以送啊，马来西亚也可以送啊，到处都可以送，世界各地都可以送，很高兴啊。你看一个发菩提心，一个是想要修点功德，修点福报，做点义工，修点福报啊。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要累积功德嘛，我要修福啊，我要积功累德啊，这样看到那么多就会生烦恼了。五楼位啊啊，那开始搬起来了，那个密宝师一趟一趟搬啊，那位居士搬一趟就休息一下，那个密宝师还会教他啊，说你不能用身体搬呢、啊、他说我不能用身体搬，难道用丢的吗？要叫谁搬呢？要用心搬。你看他抓住这个要领，他发了菩提心，所以他不觉得累，搬完了回到家里才会累，为什么啊？可是一觉就到天明了，他用菩提心来做就不觉得苦，因为他真正想要利益众生，那那个想要修诸福报，修诸功德啊，那个就会累，但他能够认为这还差不多的，他会做得很欢喜啊。当他觉得这超出他的限量，他就会 生起烦恼来了。这发菩提心的重要就在这里。所以当你真正发起菩提心的时候，真的灭度无数无量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而且欢喜自在，而且欢喜甘愿，所以这是很要紧的。是，那这里讲啊，这个故以若干种法自益其心，然后调伏啊。那当然我也常常讲，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真的有两个层次，一个叫做知易行难，第二个层次叫做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的时候是对峙，完全是对峙，跟他打仗，你内心白夜跟黑夜在那里打仗啊，用你的善法来对峙你的恶法，完全是有对峙。比如像你持五戒修十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样行六度，行四六度啊，不思持戒忍辱，尤其这个忍啊不容易啊，禅定般若精进啊，啊一般把这个精进排到第四，精进禅定般若，其实这精进是精进这五度啊，所以我把它拿到最后讲。在这行四六度，在四相修行的时候啊，你是靠文字中的解，所以这个时候文字中了解文字在说些什么，这个容易理解，所以叫做知啊，知义。但是做起来啊，明明被人家欺负了啊，自己受委屈了，还要跟对方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多难，真的真的很难过啊，明明变得倒账了 啊算了算了，他已经够穷了，算了算了算了，自认倒霉了啊，你看那也是要忍下来啊，被人家欺骗了也要忍下来啊，你看多难过啊，碰到这个顺逆境界，将来对峙我们的烦恼习气，都是靠你知道道理，恩是将来对峙的，这是知难行，知易行难这个过程。等到你这样用功，加上你六度的熏习，大圣教理的熏习，有一天你悟了，悟了什么？无声的道理啊！知道这整个身心世界都是你自己一念心性变出来的，像你梦境里面的境界，都是你的心变出来的。梦没有醒，以为有身心世界；梦醒了，就知道它整个就是心体。好，有一天你从这里真正体会到，你这个身心世界根尘接触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你这一念心跟梦完全一样，你完全能够了然于心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就是知难，因为这是经过你啊断恶修善，忏悔业障，断恶修善，在四六度精进到一个程度以后，心开一解了，得一个深的解悟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观照了啊，已经不是那么强烈的对抗，烦恼一生就开始观照，幻化虚假的东西，何假让我烦心，究竟得不到，包括我这个身子都是梦中的身子，梦中的我哪里有一个真实的东西的，哪里有一个东西可以真正的得到，这世间哪有个真正什么好啊坏啊啊，这个美啊愁啊，对不对啊？你看今天我看了报纸啊，在有一个外国啊，在有个外国人，他收集了一个瓷器照片的照出来了，